下面是讲二十五品的观涅盘品。那么这个观涅盘品啊，是对于这个涅盘呢做观察。实际上，这个涅盘它呢也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么这个涅盘呢，它是一个梵语呢，那有的时候翻译成极环呢，有很多其他的翻译的方式。那么这个涅盘呢，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玄奘法师翻译是圆寂的意思，圆满和寂灭。那么这个圆满寂灭呢，就是说是从圆满的角度来讲，就是讲涅盘它圆满了一切的功德。就叫圆啊，寂呢就是讲寂灭了一切的烦恼，寂灭了一切的唯品。所以说它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的，从正的功德来讲呢，是一切的功德圆满的叫圆，然后从它的唯品方面，一切的这个烦恼啊，一切的这样障碍寂灭的这个叫寂。所以圆寂呢，就是涅槃，它是圆寂的意思，圆寂的就是圆满一切功德，寂灭一切烦恼，这个叫做圆寂，这个叫做涅槃。还有有些地方呢翻译成清净啊、解脱啊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当然有些时候说佛涅槃呢，那这个上师这个圆寂了等等，这方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有些其他的理解的啊，就说是这个圆满寂灭呢，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理解。然后就对于这样涅槃呢，当然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样一种世间人，他对于涅槃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追求的只是现实当中的一些利益及时行乐啊，这个方面他有兴趣。除了这个之外，说以后获得涅槃或者说寂灭一切的这样一种我执啊，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兴趣，也没有接触到这种概念。即便是有些时候呢，好不容易接触到了，他也会升起很大的恐怖啊。如果获得了涅槃呢，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说是这个一切的享受、一切身心都没有，他很可怕。所以说呢，他就不愿意去入涅槃。外道呢，他也是有些时候呢也获得涅槃，但是就说是这个外道因为没有圆满的对治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个空性的妙慧的缘故，没有这个智慧的缘故呢，所以说想要获得涅槃，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涅槃，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掌握涅槃之道，怎么样获得涅槃的方式，这个没有掌握的缘故，虽然也做很多苦行，在外表看起来呢，也让人升起这样一种信心的，这样很多苦行呢也会做。印度的很多苦行外道，他就说他所做的很多苦行呢，从某种层次上就是说是可能超顺了很多这个佛教的一些苦行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观念不正确，观点不正确的缘故，做了很多苦行，但是你没办法获得内心当中想要得到的一种涅槃果位。像这样真实的圆满寂灭的果位是没办法获得，因为方向错误了，方向错误了。前面我们讲过了，你的方向只要一偏离了正道，越精进越勇猛，就离这个正道就越远，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色达县，要去色达县的话，就说是方向错了，就往这个塞尔巴的方向开，你开了一个很好的车，越开越快，你说我很精进，但是就是说你越开得快，你的车越好，你离这个色达县就越远。所以说就是修道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修道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目标正确了，你的目标正确了，你见解正确了，像这样你越精进，你离越目标就越近。但是你的目标错了啊，你的正见没有抉择到，你的目标错了，你越精进越苦行，离这个目的地离解脱到就越远。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外道他虽然说从求解脱到的这个意乐来讲，和佛教可以说是一样的啊，都是想求解脱啊，都想求，但是呢这个他的方法方式方法没有正确，没有这样一种获得解脱到了一种见解，没有真正的触及到我执，所以说他这个没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获得涅槃。那么从小乘开始，内道的小乘开始呢，因为是佛陀照见一切便知，像这样佛陀照见一切所知缘故，所以说呢也给小乘呢大乘行都宣讲了妙法。那么小乘行者他通过修持佛法呢，他可以获得一种涅槃。那么当时小乘的自文当中，他讲涅槃有两种，一个叫有余涅槃，一个叫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说是精神当中呢已经灭掉了烦恼的就是说下一世投生三界烦恼的种子，这个方面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以前通过业引发了今生的艺术的五蕴还存在，这个叫做有余涅槃，就烦恼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有漏的身体还存在，有漏的五蕴还存在，这个叫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说当他去世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灰身灭智，去入到涅槃的境界当中，舍弃了这样一种也是舍弃了这个，首先是因为烦恼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再把这个前世带来的这个有漏五蕴舍弃掉，进入涅槃的时候，这个叫无余涅槃，就是说没有什么剩下的，完全进入到了这个涅槃的果位。这方面就是小乘他讲的有余无余涅槃。那么就大乘的这个观点呢，也是讲的这个涅槃，但是这个大乘的这个涅槃呢，观察小乘涅槃的时候呢，那么即便是小乘的无余涅槃，那也是有余的。为什么也是有余的呢？因为就是说他说是已经把五蕴彻底已经消亡了，已经灰身灭智了，但是呢就是说从他的这样一种 啊，无分叉啦，无分微尘，无分叉把的心识，无分叉的微尘这个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灭尽，啊，就烦恼他的所知障没有完全灭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只是暂时的涅槃。当然对小乘自重来讲，他是已经去做到这种境界当中，他是认为已经永久涅槃了。但是大从佛的眼光，从菩萨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他进入这个涅槃呢是暂时的。他虽然认为这个友情去做涅槃之后呢，不会再出来了，不会这个也就是这个友情彻底已经从法界当中消失了。但是从佛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你只是获得一个暂时的一种休息的状态。以后呢，就是说一万个大劫等等的时候呢，他也会重新从定中出来，然后呢开始就显现成这个显现其他的这样一身身，然后开始发菩提心，开始求道，具有大乘，具有大乘五道十地之后，最后通过这个空性大圆满啊，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大的这样一种二五的空性呢，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烦恼把这个烦恼这种种子还有所知障。还有就是说剩下的这些东西全部灭掉之后的获得成佛的果位，当获得成佛果位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大涅槃果位，这个叫做真正的无欲涅槃，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法完全消失在法界当中。那么尤其是从这个他空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所有的这个习气啊，所有的课程完全泯灭，获得这样一种就是说本经的这样一种大涅槃果位现前的这个状态，这个方面就叫做真正的大涅槃果。那么通过大乘的这个教义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涅槃呢，它也有本经涅槃，还有就是说这个离垢的涅槃，有两种涅槃。本经涅槃的话，就是说是一切的众生本具佛性，一切的众生呢本具净灭性，这个叫做本经涅槃。不管你证悟与佛，你都具有拥有这样一种特质，你是拥有这样一种成佛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叫本经涅槃。那么就是说有了本经涅槃的这样一种基础，然后再通过佛的这个出世，然后给我们指点心性啊，指点这个修行的方式，我们通过修行之后呢，把这个覆盖在本经涅槃上面的这个课程一分一分的远离掉，一分一分的远离掉之后呢，最后当它就完全远离的时候呢，本经的本来具备的这个涅槃已经离开了垢染了，现前的佛果，这个叫离垢涅槃。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他具备一种涅槃，就叫做本经涅槃。佛具有两种涅槃，一个就是本经涅槃，一个就是离垢涅槃。所以说具二涅槃的佛果，有很多地方是这样赞叹的，或者具有二清净的，或者具有二涅槃的这样一种佛果。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真正的佛果成为大涅槃，因为他已经完全远离了一切的这个涅槃上面如来藏上面的种种课程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佛果了。那么了知了这些涅槃的不同的分类之后呢，我们就针对本品，就是说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涅槃无实有，因为就是说是涅槃，尤其是大涅槃的这个本体呢，它是这个本来清净的，远离一切戏论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想要获得这种涅槃的果位呢，我们必须要打破对这个涅槃的执着。因为就前面我们昨天也分析了，就是说执着涅槃的这个本体呢，是一种分别念啊，是一种实质分别念。我执着涅槃的这个执着本体是个分别念，而所执着的想要获得的涅槃的品位呢，涅槃的果位呢，它是属于一种离系的智慧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分别念永远圆不了，永远没办法经由分别念来获得一种智慧的本性。所以说我们就只有说涅槃它是无自性的，涅槃是空性的。了知的涅槃呢，离系空，它因为它的所境，我了知的是离系的缘故了，我的人性的执着也能够熄灭。所以当我们熄灭了，逐渐把我们执着的法从出到系，乃至于对涅槃的执着也彻底泯灭的时候，当这个执着泯灭的当下这个就说完全涅槃的实相就会现前。所以说涅槃的显现，涅槃的实相，它不是通过你的执着去显现的，而是通过你熄灭执着而显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必须要观涅槃品，观涅槃也无自性，熄灭对涅槃的实执，熄灭对涅槃的细论。当我们就是说熄灭对涅槃的细论之后呢，这种状态就很能够和涅槃相应，就和涅槃的本体相应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学习这个本品的这个学习本品的这样一种目的呢，也是为了靠近这样一种涅槃。那么当然这个涅槃呢，我们可以做一种果法做一种果法的观察。前面这个四谛呢，它是属于一种到位的，像这样的话涅槃呢可以做一种果法。当然我们对于七的法呢也没办法，也不能执着，对于道的修道的方式也没办法，也不能执着，对于果呢也不法执着，也没办法执着，或者也不能执着。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不缘果，那么就可以获得果，不缘道就可以修道，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缘果就可以获得果位。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佛法修行当中一个原则。那么如果把这个原则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老是用一种 有的分别念去寻找一个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啊、寻找一个道啊，是永远没法获得的。那么二十五观涅槃品分二，以金部观联而起品观联。首先讲第一个是金部观联。那么金部观联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佛经当中有没有讲涅槃是空性的这个教义呢？实际上是很多的，尤其是在般若经当中讲了很多空，就是、说这个涅槃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教义。那么在般若经当中是讲到了，就从设法开始，设法呢也是这个如梦如幻，就是、说轮回的一切万法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呢，佛陀说涅槃的法也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再进一步说，如果有，假如说有一个超胜涅槃的法。当然就是超胜涅槃的法是没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涅槃法是大涅槃，是佛果了。那么还有一个超胜，如果有一个超胜涅槃的法，它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轮回的法、涅槃的法，乃至于说假如说有一个超胜涅槃的法，全都是如梦如幻，全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就对一切法都不执着，对于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能够执着的法呢，以前我们以前是对于这样一种世间法执着，后面学佛之后呢，就对开始对于这个佛的本体啊、道的本体开始执着。但是呢，到了中观当中之后呢，就是说你不管是你所执着的庸俗的法也好，还是所谓的高尚的法也好，实际上这一切万法的本体都是离系的，你必须要远离对这一切万法的执着之后呢，才可以真正去入实相当中。所以说在经部观点当中呢，般若经当中有这样讲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品观联。那么品观联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涅槃果，不会有这个暂时的涅槃和究竟涅槃呢。因为涅槃呢，它是寂灭了五蕴之后获得了一个涅槃果。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涅槃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寂灭了什么呢？那么就没办法寂灭这样一种无蕴和这样一种和其他的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因为有涅槃的缘故，因为有所寂灭的无蕴的缘故，所以说涅槃本身也存在，尤其是无蕴等法它是实有存在的。那么为了说是涅槃不存在，为了了知涅槃不存在，无蕴等也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要观涅槃品，这个就品观联。此品分二，以宣说他中而阐释能损之理证。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他中，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好、啊、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一切法应该是实有的，那因为一切法是实有的缘故呢，才有生有灭。那么有生有灭的时候呢，才有断啊，有这个有所灭的法。所以说如果把所断的法灭掉了，所灭的痛苦灭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成为涅槃了。但是呢，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一切万法空性当中就无生无灭，你们自己说一切万法空性无生无灭，那么在无生无灭犹如大虚空，犹如虚空样状态当中呢，何断何所灭？到底有什么可以断的烦恼？你到底有什么所灭的痛苦？烦恼也没有办法断，痛苦也没法灭。既然没有断烦恼，也没有断痛苦，那么怎么可以称之为涅槃呢？怎么可以称之为圆满寂灭的这样一种清净的果位呢？所以说如果是法是空性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断的，没有灭的，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获得涅槃。对方认为涅槃是一定存在的，因为佛获得了涅槃，或者阿罗汉获得了涅槃，或者我们现在正在为涅槃而奋斗，所以说涅槃怎么可能没有呢？如果说没有涅槃呢，我们就没有目标了嘛。很多人他学佛也是为了求涅槃，为了求解脱，但是现在突然听到说涅槃没了，就好像我们就是说拼命在这个寻找一个目的地，我们拼命就觉得在这个目的地当中有很多好吃好喝的东西，我们长途跋涉之后觉得很累了，一定有一张很好的床让我们去休息，但走到半路上突然听说这个地方没有了这个我们向往的这个好，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当然我们内心当中就会产生极大的恐慌，我们就觉得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就白走了，相当于这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兴致勃勃的往涅槃的这个圣城正在出发，正在就是开始跋涉了，突然听说这个涅槃不存在了，当然就对心当中会产生这样很大的恐怖。就是说这个涅槃，因为涅槃是代表一切美妙的东西嘛，涅槃代表一些最快乐的这个地方啊等等，我们的执着是这样的。那现在说是如果没有涅槃呢，大家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所以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呢，并不是说没有涅槃，而是说没有实有的涅槃啊，这个实有实实在的涅槃是没有的，但是如梦如幻呢这样一种涅槃呢，明天当中这个可以有，所以你可以在涅槃当中呢获得这样安乐，也可以通过涅槃开始利益有情啊，这方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正确了知空性的这个观点的话，就会认为哦，如果涅槃不存在的，我们求果，我们修一切道就成了无有意义，是吧？拼命的攻击说涅槃不存在的这个宗派啊，拼命攻击中观宗等等，像这样也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阐释人损之理，就是说中观对他的回答分二：一、宣说他中之过；二、宣说中观派无过之理。首先讲的是第一呢，宣说他中之过。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成为涅槃。那么这种破此的方式呢，是一种同等理啊，叫做同等理。就说你他们对方给我们怎么样说这个过，怎么样理论说给我们过失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理论把这个反过去啊，反过去。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做同等理。那么就是说同等理就是讲，对方说如果一切法空的话，无生无灭。没有断，没有所灭，就没有涅槃了。那么我们反过去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诸法不空。如果诸法不空的话，一切万法就是这个有实有状态了，就不需要观待因缘了。不需要观待因缘呢，就是一切万法就无生无灭。那么无生无灭当中不需要观待因缘呢，什么哪种烦恼能够通过因缘而断呢？哪种痛苦通过因缘而灭呢？所以说就无断无灭。既然一切万法是实有的，也没有生没有灭不变化，那么这个痛苦也没有办法断，那么这样一种那个烦恼也没有办法断。既然所谓的涅槃是断掉了烦恼，断掉了灭掉痛苦之后的这种解脱的境界称之为涅槃的话，那么就没有断烦恼，没有灭痛苦，那怎么称之为涅槃呢？所以没办法称之为涅槃。这个方面就叫做同等理，就是说如果你说一切万法空没有涅槃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一切万法不空，哎，就没有办法涅槃。那么这个同等理呢，似乎好像就是说啊，如果你这个给我们发过失啊，如果你不成立呢，我们就如果我不成立，你们也不成立，好像有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只是一个啊总破而已啊，只是宣说他中之过。真正来讲的话，空性中可以善巧的回遮对方给我们发的过失，而就是说至终给对方发的过失呢，对方是没办法回遮的。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辩论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真正的只有安立空性的时候才能安立一切万法，才能安立涅槃是合理的。如果说是不空的话，的确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这样本体。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中观派无过之理，分三：一、宣说离边之涅槃；二、破除四边析论；三、驳斥说法无义之过。首先讲第一呢，是宣说离边之涅槃，无气亦无德，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那么中观中在宣说这个离边涅槃，就是说对方说你既然宣讲了说实有的这样涅槃不合理，应该是无实有。那么你的涅槃的体性是怎么样的呢？你的法相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颂词呢，就是宣讲正面宣说离边的涅槃，它的本体的体性，它的体性呢，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观察的。第一个就是无气不得，第二叫不断不长，第三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就在看的时候呢，也很明显，就是说中观中在描绘这个涅槃境界的时候呢，它都是通过否定的层次、否定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涅槃的果愿呢，也是很难以从正面去描绘，而且中观中他就说在描绘一切万法的这个法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担心学习者呢、后学者对于这个涅槃产生执着，所以说他尽量避免的是从正面描述这个涅槃的境界，它是从否定的角度，从否定的角度来描绘这样的涅槃的境界。所以说呢，第一组呢是无气无德。那么就无气无德，首先我们要了知无气无德，首先了知气和德。那么什么是气，什么是德呢？这所谓的气呢，就是放弃、抛弃这个烦恼啊，抛弃这个障碍。相当于我们就说是要获得涅槃呢，或已经获得涅槃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相续当中没有烦恼当所知障，没有这些种种的烦恼习气的。所以说像这样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通过修行把这一切万法完全已经舍弃了。德呢就是获得的意思，获得的意思就是说是获得相续当中呢，或者大涅槃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能就说是这些这个如数有志啊、净数有志啊，种种功德法，这个方面就说是德。当在绵延当中的话，就有气有德。你通过修持的话，把这样一种负面的东西，把这样一种覆盖在如来藏上的佛性上面的东西完全舍弃了、抛弃掉，然后获得这样一种本具的功德，这个叫有气有德。但是再就是说是这个。身影当中或者真正描绘大涅槃的这种清净的状态的时候，尤其是要帮助我们来打破分别念去执着涅槃实有的状态，所以说只有说身影当中无气也无德。为什么无气无德呢？因为如果这个法界当中、究竟当中有一个烦恼的本体，有一个佛的功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烦恼的本体抛弃掉啊，把这个佛的功德来获得。但是在圣意当中、空性当中，哪里有一个烦恼的本体呢？如果没有烦恼的本体，那么怎么样抛弃它呢？所以说空性当中烦恼的本体是没有办法获得，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没有抛弃烦恼的这样的说法。 那么在生意当中也没有所得，既然没有所得的本体呢，怎么样得到它呢？所以说呢，相合与究竟实相来讲，无弃无得，不断不长的是第二足。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断和长呢，就是讲去除五蕴之前呢，这样五蕴。那么五蕴呢，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是尤其是按照小乘的无蕴涅槃的观点，那么进入无蕴涅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抛弃掉这样一种五蕴，五蕴就不存在了。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就说在这个真正讲大涅槃果位的时候呢，不断不长。为什么不断不长呢？因为就如果有一个五蕴的本体可得，就可以说它断或者不断，或者说它入涅槃的时候呢就断掉了，或者说是不断呢，以前不断呢，它就会安立断和长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就是说五蕴的本体连丝毫的微尘，连丝毫的刹那的本体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五蕴，那么何来五蕴的断和五蕴的长？所以说涅槃的本体呢，相应空性大涅槃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的确是不断不长的。然后呢，生和灭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是实际上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涅槃的产生呢，或者说这些轮回法的这个灭除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五蕴的生灭这方面也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本体的角度来讲，不存在生灭，所以说呢，就是从不生不灭，从否定的角度来讲啊，安立这个涅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涅槃的本体呢是无弃无得，不断不长，不生不灭。和相继心经当中所讲的一些万法的一个本体，本体呢就是说不生不灭啊，就不垢不净等等，从这方面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要描绘一些万法的体性，只有通过打破我们的执着的方式，从间接的方式的描绘，从正面来描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容易引发众生的新的执着。所以说不从正面宣讲，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反面，从抛弃的这个角度，从遮权的方式来描绘的话，就是说他一方面呢就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一方面也能够就是说帮助众生不执着一个新的法，而认为一切万法不存在，这个方面勉强的安立一个涅槃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我们在宣讲这个中观中无过之理之前，首先宣讲了这个离边的涅槃，后面呢要进一步的去安立这个涅槃无始有的观点呢，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